女人穿着潮湿的衣裳，
女人穿着潮湿
抱
的
着
衣
孩子
裳，
在晒太
晒太
阳。白狗瘫在温热的路上，
白狗瘫在温热
梦
的路
着
上。
稻跌倒在故乡。
Hello，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高逼格养成指南，国庆第五天，期待在这里问候你。假期可以说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无论你在假期里经历了什么，都要记得来微博上分享给我们。今天是10月5日，1900年的今天，世纪老人冰心诞生在了这个世上。百年的岁月积淀，它给我们留下了不可计数且影响深厚的文化财富。通讯散文纪晓读者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小桔灯的质朴与温暖更是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日本汉学家荻野修二说，冰心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宽广人性是他的生命力。虽然作品数量很少，而且没有长篇，但冰心那富有声音的作品，以及对人性的一种侧面的仔细的洞察，就像小桔灯一样，赋予我们以温暖心房的光芒。巴金说，有你在，灯亮着。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我希望年轻人都读一点冰心的书，都有一颗真诚的爱心。十一没有推荐类特辑，那么期待今天在常规里为你推荐。今天的第一位，年轻时曾经和小李子相拥在泰坦尼克上成为一代经典，现在已然是英国二等勋位爵士的英国影视女演员凯特·温斯莱特。1975年10月5日，凯特·温斯莱特出生于英国伯克郡一个演艺世家，其父母、叔叔、外祖父母都是职业演员，家庭环境的熏陶使凯特自幼迷恋表演。11岁时，他不顾家人反对，向外婆借钱进入戏剧学校就读，13岁时就开始接拍广告。1991年，凯特从学校毕业，这之后他出演了一系列舞台剧，不久就被电视台相中并出演电视剧。1994年，凯特被英国导演彼得·杰克逊相中，出演了新西兰影片《罪孽天使》，开始了他的电影道路。1995年，凯特出演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理智与情感》，入围奥斯卡和金球奖的最佳女配角。第二年，凯特被美国人物杂志评为全球最漂亮的50位人物之一。1997年，凯特出演由加拿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电影《泰坦尼克号》，此片让凯特大放光彩，同时也让他成为了奥斯卡历史上年龄最小的两度入围者。2001年，凯特在人物传记片《携手人生》中的精彩表演再度入围奥斯卡奖与金球奖最佳女配角奖。2004年初，凯特与金凯瑞合作的爱情片《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入围影史百大，并且第四次入围奥斯卡。之后出演了爱情小品《恋爱假期》与《身为人母》，又再度入围奥斯卡奖。2008年，他与拉尔夫·费因斯合作电影《生死朗读》，以及与莱昂纳多时隔10年后再度合作拍摄的《革命之路》。凭借这两部作品，凯特获得了2009年金球奖最佳剧情片女配角和女主角奖。作为已经得到6次奥斯卡提名的女演员，她终于实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凭借《生死朗读》获得第81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2011年，凯特回归荧屏，主演的电视剧《与海情魔》于3月27日首播。 6月，凯特搭档乔治·布洛林加盟电影《劳动节》的拍摄。2012年1月，凯特加盟导演肯尼斯·布拉纳执导的电影《格恩西文学和土豆饼协会》。同年6月，凯特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二等勋位爵士的封号。2014年，凯特参演科幻动作系列大片《分歧者：异类觉醒》，这是他首次饰演反派角色。有评论称，凯特·温斯莱特特有的有评论称，凯特·温斯莱特有有评论称，凯特·温斯莱特有原始的天赋和激情洋溢的气质，身上充满了中产阶级和现代摩登的感觉。像温斯莱特这样只想当演员的女人算不上多数，前辈梅丽尔·斯特里普是一个，他们都不以美貌著称，却靠演技在影坛确立了无可取代的地位。温斯莱特的气质类似中国影后巩俐，他们都轮廓坚硬，内心强大，身上有挥之不去的世俗气质，混在普通人的世界里，他们是表现力感染力极强的女王，一旦被装裱的光鲜亮丽放在橱窗里，就会失去生命力。每个经历过青春期的少女心里都会在心中留存有一个类似于泰坦尼克中 Jack 一样的憧憬对象。这事儿放在韩国影视界，近两年是独角兽金秀贤、八分青年金宇彬，前两年是冷都男玄彬、亚洲王子张根硕。再往前数，那些现在已经有了工作甚至为人妻为人母的，一定都看过一部叫做《蓝色生死恋》的韩剧。剧中忧郁帅气的男一号俊熙就是今天的第二位主人公，韩国演员宋承宪。
그대앞에있지만잡으려고하면할수록
1976年10月5日，宋承宪出生于韩国首尔市。19岁那年在咖啡厅打工的宋承宪因为好身材被挖掘，为休闲服装品牌 Storm 拍广告出道，加入模特行业。第二年出演了长篇小品式电视剧《三男三女》，正式踏入影视圈，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2000年，宋承宪与袁冰、宋慧乔联袂主演的悲伤爱情电视剧《蓝色生死恋》是早期韩流的代表作。剧中宋承宪扮演深情款款的尹俊熙一角。该剧最高收视率达到 54.4%， 成为了当年电视剧的收视冠军。不但这部电视剧在韩国本土受到欢迎，席卷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在台湾更是创下了八大电视台韩剧最高收视率。2001年，宋承宪获得香港导演袁奎赏识合作，与赵薇、莫文蔚和舒淇拍摄电影《夕阳天使》。2004年6月，宋承宪与郑多彬主演电影《那小子真帅》。10月，宋承宪因为兵役事件退出电视剧《悲伤恋歌》的拍摄，但为该剧演唱了插曲《十年之后》。11月，正式加入了韩国江原道春川市第102补充部队入伍服役。2006年，宋承宪完成了2年的兵役，正式退伍，同时举办退伍后首个 fan meeting， 吸引了150,000人报名的此活动。2008年，宋承宪时隔5年与李允熙、严正勋、李多海等出演电视剧《伊甸园之冬》，并且凭借李东哲一角获得了 MBC 演技大赏最高大赏和最佳人气赏。2011年，宋承宪与金泰熙合拍电视剧《我的公主》，在剧中他扮演有着俊秀外貌的外交官朴海英一角。这部电视剧让观众见到了他有别于以往的戏剧形象。该剧不仅多日蝉联水幕剧收视冠军，12月剧组更是在日本举办了圣诞演唱会。
2012年，宋承宪与朴敏英、金在中主演的 MBC 周末电视剧，根据日本漫画改编的《人一》。第一次挑战历史剧的宋承宪在剧中饰演从21世纪穿越到中世纪朝廷的医生，获得了不俗的收视率。2014年5月，宋承宪与林志妍主演电影《人间中毒》，该片在第6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上通过满场首映会，已经将台版权卖至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和日本。同时，他将与刘亦菲主演改编自小说的电影《第三重爱情》。8月22、23日，宋承宪已经在中国北京、上海两地召开其在中国的首次粉丝见面会，以回馈中国粉丝朋友的多年支持与厚爱。
齐大接触的人不多，不过在齐大眼里，这个时代玩微博玩得好的女性代表，除了在福建上学的田玉大大，当然还有出生在福建的姚晨。今天常规的第三位名人，中国著名女演员、微博女王姚晨。
路漫长，有许多鸟语和花香，忘了她。
姚晨1979年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14岁时姚晨离开家到北京学习舞蹈，这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舞台生涯，出演了话剧《小井胡同》《麦克白》《浮出海面》《暗恋桃花源》等。2001年，姚晨开始出演电影，进入了更多中国观众的视线当中。2002年出演的情景喜剧《都市男女》是齐大看过姚晨的第一部作品。2006年，一部叫做《武林外传》的全新概念古装喜剧在中国内地刮起一阵旋风，其中活泼搞怪的郭芙蓉一角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喜爱，其饰演者姚晨也获得了第18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女演员奖，也由此达到了演艺事业的第一次巅峰。这之后，姚晨出演了《房前屋后》《我的长征》《炊事班的故事》第三部《命运胡调转移》等一系列影视作品，不断地磨砺着自己的演技，活泼亲和的形象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姚晨的第二次爆发是在2008年与孙红雷合作主演的经典谍战连续剧《潜伏》当中。在这部剧里，姚晨饰演游击队长王翠平，虽然依旧是大大咧咧的形象，但同时也表现出作为游击队长的英勇果敢和女性形象的温情细腻，让人印象极其深刻。凭借该剧，姚晨晋封华鼎奖视后。今年的《离婚律师》作为姚晨5年后重回电视荧屏的首部电视剧作品，《离婚律师》的全国风靡让大姚瞬间又回到了公众的视线。回看姚晨的演艺之路，虽然并非是影视剧的高产冠军，却比比都是浓墨重彩，其出演的几乎每一部剧集都能创造一个个的收视巅峰。谈到姚晨，不得不说的就是他在微博上发挥的巨大作用。2009年9月进驻微博，在开通新浪微博23个月后，成为新浪微博首位关注人数突破1000万大关的微博用户，被称为微博女王。2014年4月25日，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出了2014年百大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姚晨入选。《时代》中国地区的组长比奇为姚晨写的人物评语是：中国影星姚晨在微博上的粉丝数达6600余万。远远高于在推特上人气颇高的 Katy Perry， 他在微博上几乎对所有事件发表看法，比如去年姚晨还在微博上引用索尔仁尼琴的一句话：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朱丹说，姚晨演戏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人，为了角色可以做很多，也许正是那份认真让姚晨在演艺经历中学到了更多，试着去做更多。作为粉丝众多的微博女王，姚晨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责任，因为原本就不喜欢没有担当的人。他说，我懂得通过这些来传达一些东西，否则你就白当这个代言了。在2012年，姚晨出演了电影《搜索》，合作的女演员当中有一位和她同年同月同日生，她就是在最近与赵又廷新婚燕尔的高圆圆。我
想对你说声抱歉。
高圆圆，中国女演员，1979年10月5日出生于北京市丰台区云岗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1997年被导演张扬看中接拍了电影《爱情麻辣烫》，扮演了女学生何琳。高圆圆开始被大家所熟知。
不同的是，该院院并没有像其他大陆演员一样报考专业的艺术院校，而是就读于一所普通高校——中国工运学院。在大学期间，间断出演了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以清丽单纯的邻家女孩形象为人所熟知。2001年，高圆圆参加拍摄的电影《17寸的单车》入围第51届柏林影展竞赛单元，被认为是影展中的一匹黑马。2003年，高圆圆又首次尝试古装武侠剧，在金庸经典名著《倚天屠龙记》电视剧中饰演峨眉派掌门周芷若。剧中既秀若兰芝又蛇蝎歹毒的周芷若得到了观众认可，颠覆了以往反派人物的形象，赢得了大量观众的喜爱。2005年，随着电影《青红》在国内外的热播，高圆圆开始改变以往在荧幕上单一的青春形象。这部电影也参加了第58届戛纳电影节，并获得评委会奖。之后，成龙合作拍摄《宝贝计划》，高圆圆本人也开始登上金像奖、金鹰奖的舞台。
只为换取你失去的自由。
2008年到2009年，高圆圆参加拍摄电影《南京南京》，对她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因为长达一年的时间围绕着这部令人感到压抑的电影，他一度患上抑郁症，而不得不靠郭德纲的喜剧摆脱抑郁的情绪，他的人生观也因此电影而改变。2010年，他与古天乐和吴彦祖合作，主演了杜琪峰导演的香港浪漫喜剧片《单身男女》，该片让他获得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此片不仅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他也受到了杜琪峰导演的认同与好感。自此以后，他也经常出现在杜琪峰的电影当中。2012年，他在陈凯歌电影《搜索》中塑造了一位受到网络伤害而选择自杀的女孩叶兰秋，时装扮相十分惊艳亮眼，给人不一般的感觉。这一悲剧角色受到了许多好评。2013年11月6日，高圆圆参加的《咱们结婚吧》正式登陆央视一套、湖南卫视黄金档。该剧由导演刘江执导，高圆圆、黄海波、王彤、凯莉、大佐等联袂主演。
如果不能让这一切触及心灵，别问这丧钟为谁而
今天特别推荐来自英国伦敦四人乐队 Hard Find Tonight。 这首歌收录于专辑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 这张专辑的灵感来自于意大利电影音乐的国宝级大师 Ennio Morricone 的配乐，专辑名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 便是取自于 Ennio 配乐的电影。这首歌饱含情绪的反复咏唱，让人不由深陷其中。听完这首歌，我们明天再见了。
Tonight, I'm gonna take what's mine. Tonight, I'm through a brand neon light. And if I ever find a way right out of here, tonight, I'm gonna disappear. Tonight, oh sweetheart, you and I.Tonight we gotta feel alive. Cause if we ever find a way right out of here, tonight, tonight we've gotta disappear. But it